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许多年之前，我曾经去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那个小组的构成呢，大多数都是那种家庭呢，就是太太带着孩子在这边，先生呢都是空中飞人来边两回跑。正好春节，那次聚会呢，先生们都回来了，那一次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大家一起聚会，让我去带领。当时呢，我就没有按照常去查经，也没有去探讨其他的信仰话题。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和家庭观。本来我觉得这个话题是非常那种实际的话题嘛，大家可以讨论。对一些好多还没有信主的那种，无论是老公还是那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来说，可以跟生活更近一些。但是当我讲完，大家讨论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面面相觑，不发言。我在想为什么呢？哦，原来他们以为这样的查经、这样的聚会都是那种探讨信仰话题，可以那种居深，好像就深那种高谈阔论，那种讨论哦，上帝的创造、上帝存不存在，讨论这些话题，大家可以与自己隔得很远吗？可以怎么发表高见都可以了。从历史啊、哲学、科学各个角度谈都可以，但是这个话题太实际了，并且太太还在旁边，或者老公还在旁边，这样的话题都切身就是要家庭中如何相处、夫妻关系的相处和长辈的相处、教养儿女的问题，尤其是对那种两地分居的家庭，太多的实际问题，他们无法分享。因为什么？因为一分享就会触及到自己心中那些不想提的话题，那些痛苦的那种经历。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一种哦，我可以那种发表高见、高谈阔论，讲哲学、讲历史、讲科学、讲文化。我们的信仰是与我们的生命切实相关的，所以说无法在生活当中活出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无法在生命活当中经历的信仰不是信仰。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基督徒的信仰就是在看似那平淡无奇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经历当中去实践你的信仰，活出你的信仰来。所以信仰就是我们的生命，信仰就是我们要去活出来的。因此我们说信主，什么叫信主？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你信主那一刻，你是怎么说？我举手决志，我受洗的时候，你会说什么？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是说，从此以后你要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托在耶稣的手中，由他掌管你的生命，他是你生命的主宰。所以对一个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改变。所以生命的改变不是那么简单，生命的改变是你一个整个价值观的扭转。这个怎样的扭转？就是耶利米书一章说，上帝托付耶利米的时候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做拔除、拆毁、栽植、建立的工作。什么叫信仰的建立、价值观的扭转、信仰的重整？就是说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拔除、拆毁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传统的、固有的、老的价值观，而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建立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那个价值观。所以说基督徒说我信主了，信主之后你要有改变。什么改变？不仅仅是我行为的改变，我以前不撒谎了，我以前撒谎现在不撒谎了，以前出去赌博了现在不赌博了，对不对？非常对，这是行为的改变。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是里面那个生命的改变、价值观的扭转。所以因此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当信主之后，我们的婚姻观需要改变，我们的家庭观需要改变，我们的职业观需要改变，我们的金钱观，这一切都需要改变。你比如我信主了，我还拿出我以前那种传统的那种婚姻观来，错了， 而在要按照上帝的教导来，在生命当中，在婚姻家庭当中去实践你的信仰。哦，我信主了，我对那种教养儿女上还没有改变。哦，以前是怎样还是怎样，人家都盼望着读名校，哦，怕疼，哦，我要去读名校，那还得去怕疼。哦，有意义吗？哦，我不还加上一个信主。我们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都是在哦信主之后，原先那个不改变再加上一个。哦，孩子要长大了，要结婚了，选什么样的人，哦，地上的条件一点也不改，哦，而再加上一个信主，都是这样。哦，我选职业呢，哦，相信求神祷告，求神给我好的工作。基督徒的工作观是什么？基督徒的工作观是在工作当中实践你的信仰，在工作当中去活出你的信仰来，你的生命的改变。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去弟兄姐妹参加大人那个宣教年会。今天早晨我发给大家陈世清牧师昨天晚上讲到的大纲，一个弟兄记的笔记里面特别强调一点，因为星期五晚上我听过他讲的了，他内容我知道。所以说里边核心就是基督徒的工作当中，工作就是宣教，工作当中就是为主做见证。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的工作观。哦，基督徒的金钱观呢？哦，和像世界一样，世人一样去追求钱财，哦，求神要祝福我发财，错了。我们要努力的挣钱。为什么？我们是要尽本分，努力的去，要按照像管家一样去管理上帝所赐给你的钱财。这不是你的，你只是管家而已。所以说，约翰卫斯理说，要努力的赚钱，努力的施舍，努力的奉献。这是什么？这是基督徒的金钱观。哦，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信仰是在生命当中需要活出来的。好，那么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个怎样的时代。我们的婚姻家庭面临着太大的冲击。什么样的冲击？今天家庭在这个社会当中，家庭所面临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婚外的恋情。婚外的恋情的冲击和整个的这个社会的性道德的开放和自由。不要以为基督徒是活在真空当中，基督徒不是活在真空当中。社会上有什么观念流行，教会中就会出现。社会上的家庭破碎，教会当中同样有许多的破碎的家庭。社会上当中充斥着婚姻家庭当中充斥着婚外恋情，教会当中也时常发生。所以说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环境，我们常常为这一切我们感到担忧。担忧什么？不仅仅是我们的夫妻婚姻当中会冲击我们婚外恋情，会冲击我们的婚姻家庭。我们做父母的担心你的孩子吗？然后你如果你要关心你的孩子，你去听听你孩子在学校里学什么，你就知道原来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从5年级开始就会讲，不是我们想过去我们想象的就讲那种生理卫生知识，不是，他们讲的是合法安全性行为。所以说曾经一位西人的父母，他看到孩子的那教材之后，他说这什么教材，纯粹是黄色书籍，我们接受不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所以说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面对情欲的诱惑是非常非常大的，情欲的诱惑无处不在，电视、电影、杂志、网络，到处都有。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并且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我们人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当中，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把圣经所描述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去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去总结来说，就是什么？情欲的诱惑、钱财的诱惑和权力的诱惑。在这三个方面当中，人最不能免疫的、最不能免疫的就是情欲的诱惑。所以说，面对情欲的诱惑，我们不要说我们做父母的担心你自己的孩子，他们尚未成熟。就像你我这已经身体心灵已经成熟的成年人，我们许多时候都能难以胜过。所以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婚姻家庭破碎的故事， 因为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教会不例外，基督徒照样会出现，传道人也不例外。我们常常听说某某一个传道人有情欲的犯罪，就是这是我们常常遇见的。所以说，面对这一切靠什么？靠我们的意志力吗？哎呦，我们的意志力谁敢说刚强？在这一点上都没有免疫力。靠我们的人品吗？人品能靠得住吗？一次两次你能胜过多少次？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从圣经所记载的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约瑟面对情欲的诱惑如何胜过这样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看基督徒当如何面对情欲的诱惑。我们当然刚刚都读了这段经文了，这段经文读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中不陌生。为什么不陌生？你的职场当中、公司当中会常常有听说这样的事情，上司性骚扰下属，是吧？老板对员工，经理对下属，学校当中老师对学生，而家庭当中你会发现那主人对保姆都会出现。所以这一些都是你会把它归纳一下，都是那种有权势的一方，或者说强势的一方，利用他的权势然后用情欲引诱逼迫下属来就范。这是我们今天能够都看得见的事情。当然在许多情形下都是那种弱势的一方委曲求全来保护自己。所以说有的人呢可能就是受委屈，有的人呢可能趁机可能要得到达成某一个交易，得到某一个权利利益。像约瑟这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例子呢不多见，也有。所以说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仅仅的把约瑟看成什么，看成是说你看他面对这种情欲的诱惑，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情形下能够胜过，不是那么简单。当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最最感到震撼的是哪句话？约瑟说那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说一句话，是我们今天面对情欲诱惑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为什么这段话我们感到震撼？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讲什么？哎，这件事情虽然约瑟作为仆人和他的女主人通奸这种行为是不光彩，也不见不得人，但是呢，我们想想在那种无被逼无奈的情形下，可能委曲求全，他是一个弱势一方。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同情那个弱势一方。所以说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当职场上发生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无论是老板还是经理都会什么？都会受制裁。如果在学校当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老师是犯罪要被抓起来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哦，不过医生和病人等等，只要是强势的一方和弱势的一方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同情那个弱者。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当中，即使约瑟就犯了，我们也同情他是被同情的一方，怎么能说他是大恶呢？这是我们要思考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说，今天常常说的一句话了，哦，成两个成年人之间两情相悦发生关系，那是一种恶吗？我们各自为自己负责的。另一个话题，换句话说，即使这件事情发生了，约瑟或者说他的女主人，他们得罪谁？我们得罪的是波提法，得罪的是那个男主人。为什么说他是得罪神呢？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我们要思考的，要搞清楚为什么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大家可能想，哦，可能当时的那个社会文化呀、比较保守。你像不信，你看我们都经历过，哎呦，你看我们那个年代，以前那个年代当中是多保守啊，现在的年轻人，哎呀，没法说了。每当我们想这样想的时候，这样说的时候，表明我们老了。哦，好像是以前你不这样，现在才这样。确实是这样， 现在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大学生那种，包括中学生，这种他们发生性关系好像习以为常，婚前同居习以为常。我记得我那个年代8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我就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就是因为在和一个人其他的一个人发生性行为，被学校怎么到3年半的时间，还有半年就毕业了，开除了。那个时候是国家包分配的，那个时候开除了就什么都一切都没了。你会发现哦，确实这30多年过去变化很大。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读圣经发现，原来约瑟所处的那个时代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吗？今天读的是多少章？39章。有谁熟悉38章的内容？你会发现我讲了37章约瑟被卖，讲了39章约瑟两次了，上一周讲约39章讲上帝的同在，今天还是39章，我没有提38章。许多人基督徒读圣经不愿意读38章，为什么？你如果不读38章，你就不懂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为什么？犹大从他玛和他玛，犹大是谁？犹大是雅各的儿子，他玛是谁？是犹大的儿媳。哦，你会发现读38章会发现，原来在那个时代，犹大和他的儿媳他玛行淫。哦，并且还这个事情还记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所以好多基督徒不愿意读38章在这里。但是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在性道德的观念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如果你再看35章，再往前35章，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流便是谁？流便是雅各的大儿子、长子。那毗拉是谁？是雅各的妾。哇，他的大儿子和他爸爸的妾去通奸，你会发现哦，那个时代原来人们的性道德观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所以说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不是他的在性观念上的保守，那是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我们总以为今这个时代的改变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不是？不是，在我们今过去的时代就这样，今天的时代还是这样，长期看都这样。哦，今天接纳同性婚姻，你觉得是刚发生的吗？读读圣经创世纪18章，索多玛俄摩拉犯的罪，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把同性的性行为当成普通一件事情了。所以说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件新事，但是呢，今天的社会的观念，我们所处的观念当中，确实是面临太多太多的诱惑，人们的观念在改变。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人们已经开始美化这些事情。怎么美化？我知道，我记得多少年之前，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在中国的大陆当中，第一次在影视剧当中从正面的描述那个二奶，是那个电视剧是蜗居，正面描述，不是那种去负面的那种描述。实际上西方早就有了廊桥遗梦，哦，那种那么美，那么把那个婚外的恋情描述的那么美。但是今天呢，你会发现今天已经把看成什么，看成一种谁能接纳这一些，是一种观念的进步，是一种谁能做到包二奶和有情人有红颜知己。哦，那是我有魅力，那是我有钱，那是我有地位。所以说你会发现哦，原来我们以为人的性道德观念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的，我们以为是这样，确实是这样。环境的改变会使我们跟着改变，比如你穿衣服，有人穿的你看着哦这么暴露，大家都这样的时候他觉得无所谓了。极端的例子，你去到海水浴场，你去到游泳池，大家都那样的时候你觉得很正常，但你跑到大街上了呢，那就不正常了。这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观念是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圣经的性道德观。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圣经的 性道德观，我们讲的是创世纪第二章婚姻的赐福。在那儿特别我们讲到什么呢？上帝创设立婚姻，设立婚姻的目的是干什么？婚姻的赐福，让人男人和女人在婚姻当中享受上帝的赐福。因此人性的欲望不是邪恶的，人性的欲望是上帝的赐福。但是同时当上帝给人是赐给人有性的欲望的时候，也给人一个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这个界限就是婚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婚姻之内的性的关系是美好的，是上帝所赐福的。但是在这个界限之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一切婚前的婚外的，在圣经的观点来说都是奸淫，都是淫乱。我们不会用一个好词，没有好的词描述啊，婚外恋情啊，通奸啊，没有这些好词啊，都是什么奸淫和淫乱，是上帝所咒诅的，在上帝面前是犯罪，都是约瑟教授说是大恶。那么上帝是圣洁，是公义的。说希伯来书那说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意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说这是上帝的标准。大家说那会变吗？不会。上帝为人所设立的性道德标准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是我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但有人这样说了，这样太保守了，太保守了。像年轻人，虽然年轻，他们已经成年了，反正是要结婚的。那么婚前同居，谈恋爱的时候两情相悦发生关系，那又得罪谁了？哦，即使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即使是我已经结婚了，我已经成年，我反正成年人嘛，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我难道是犯罪吗？啊，即使我得罪，我也是得罪我的太太或者得罪我的老公，怎么能会得罪神呢？所以说这是约瑟说，我岂能犯着大罪得罪神？我们要特别特别留意的，约瑟假如和他的女主人发通奸之后得罪谁？当然得罪波提法。那是不是得罪神呢？我们来看，不仅是大卫，约瑟这样说，大卫也说呀，大卫犯了奸淫罪和八十八犯罪之后，他得罪谁？他说应该得罪他的丈夫乌利亚呀。大卫怎么说？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哇，大卫这样说，唯独得罪了你，这个你是谁？这个你是上帝。所以说我们要明确为什么这样。首先我们要明确，根据我们所讲，刚刚所讲的，上帝为人的性的欲望设立一个界限，什么界限？婚姻。所以因此一切婚姻之外的都是犯罪，都是奸淫，都是淫乱。所以罪是什么？罪的定义是建立在上帝的圣洁上的，上帝是圣洁的，一切违背神的都是犯罪。所以说罪的本质是什么？是得罪神，是悖逆神，是干犯神的律法。所以说罪的本质就是干犯悖逆那位上圣洁公义的上帝所颁布的圣洁的律法。所以说罪的本质从来不是指地上的法律。今天的地上的法律在许多国家当中，婚外的恋情已经不是犯罪，当然在个别的国家当中通奸还是犯罪，个别的国家包括台湾好像是，但是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了，在西方更不是。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切的犯罪是得罪那位神，是悖逆神，是干犯上帝的律法。谈到这一点，我们继续要留意罪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动机。为什么谈到这一点我也特别强调？因为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过一句话，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这人的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说在耶稣讲到这个情欲的犯罪的时候，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是行为上的犯罪，一个是内在动机的犯罪。所以说罪是从何而来，是因着我们里面犯罪的倾向，是我们的罪性而来。千万不要以为，不要以为什么，因为以为是我因为犯罪而成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才会去犯罪，因为我们里面有犯罪的本性。好，讲到这里我们要明白了刚才那句话了，哪句话？就是约瑟所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说约瑟这句话很清楚，一切的婚外的性的行为都是得罪神。所以说大卫才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好，这我们要把这个搞清楚之后，我们下面来看约瑟的见证。经文描述的很详细，我们应该很清楚。我们来看约瑟面对怎样的处境，约瑟的处境。第一，约瑟是受到什么主动的试探，是谁？是那个他的女主人来诱惑他。这经文说以目送情啊，是眼目的勾引，然后呢拉住他的衣裳有行动。那约瑟呢，他有被动的借口，不管我是啊，不管我是，是他诱惑我，是他主动的。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天天的引诱啊，一次的诱惑我可以胜过，再一次诱惑可能胜过，那天天的诱惑。然后呢还有情欲的需要。约瑟那时候多大？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被卖的时候17岁，他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30岁。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可以推断他在监狱中关了2年，我们可以推断大约的时间约瑟被诱惑的时候应该正是20多岁的时候。所以这个年轻人当中是面对情欲的诱惑最难胜过的时候，并且呢那环境呢没有人，家里没有人会发现，只有他和女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经文重复那句话，独有主人的妻不留下给他。约瑟可以做什么？约瑟可以做家中所有的事情，只有波提法的妻子，波提法没有让他去动。这表示什么？一种权威的诱惑。他是管家，在波提法一人之下，家中所有人之上。假如他有那种权威的膨胀的话，我只要给女主人答应他的要求的话，我就像男主人一样了。这是个权威的诱惑。还有什么？地位的威胁。约瑟是弱势的一方，是弱势的一方，他很明显，他如果不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危险。等大家知道结果了，被下在监当中。所以说，不要以为表面上约瑟是个管家，地位很高，本质上来说，约瑟只不过是波提法说白了一个奴隶。波提法和他的太太女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他，不需要审判，不需要告他，可以随意处置他。所以说约瑟是个很弱势的一方。在这种情形下，约瑟如何去面对？我们看约瑟的面对。第一个，约瑟是不顺从，坚决不从。然后呢他不留地步，他没有说我们许多时候许多人面对情欲的诱惑的时候，哦，不要给对方留点脸面好不好，不要说得太坚决，模棱两可。没有，约瑟不留，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不留下误会。然后呢约瑟是时刻警醒。怎么叫时刻警醒？天天的呢。很重要的一点，第10节，什么？逃避。经文说也不和他在一处。怎么逃避？你除非有事不和这个女主人单独在一起。好容易一个机会被女主人抓住了，约瑟怎么样？跑。39章12节，跑。那个主人女主人威胁他，他也不妥协。所以这是最关键的什么？最关键的是他敬畏神。他为什么能说这句话？ 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他一切的理由，千理由万理由，他都可以去做出来。哦，那种情欲的诱惑，权势的压迫，那种各种都可以使他能够去做出来。他敬畏神，他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说即使面对诬告陷害，他也没有得罪神。所以讲到这里，约瑟是在情欲的诱惑上是今天你我每一个人最好的榜样。那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在今天的处境下，我们当如何面对情欲的诱惑。情欲的诱惑两个方面，我们面对的是，第一，今天人们刚刚讲过了，人们在性道德上所放纵和混乱。请大家，我留用的词我现在变了，我没说开放包容接纳，我说的是放纵和混乱。人今天之所以在性道德的观念上的转变，是因着我们放纵情欲。第二个是社会上无处不在的色情诱惑。以前你只是好像电视或者杂志，今天是网络，非常的泛滥。刚刚我说基督徒不是活在真空当中，基督徒活在什么？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也不是今天才有的。许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这本书至少今天要十五六年了，那本书海外校园出版的，流泪谷，中国学人灵命成长的障碍及出路，一本书讲到一些大陆基督徒信主之后在成长过程当中面对的挣扎、罪的诱惑。那本书不厚，用了两篇讲到人在情欲上，基督徒在情欲上的犯罪。所以说你读到当时读那本书，你发现那些基督徒都是我们熟悉的，信主了，来到教会当中，生活当中如何面对诱惑，跌倒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特别告诉大家，你我都不是活在真空当中，不论你的婚姻家庭怎样，我们都面对试探和诱惑。那么当如何胜过？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敬畏神。所以说胜过情欲的诱惑最重要的一点是敬畏神。约瑟面对波提乏妻子的诱惑的时候，他说那句话，我怎能犯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句话，这是得罪神，不是得罪人。千万不要说啊，没事，这个社会都这样，哦，我们不要紧，千万不要这样想，不要以为啊，这小事一桩嘛，不要以为我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哦，我这生意上的需要，哦，这都是自欺欺人。有的人自欺欺人说，哦，不要紧，我只不过是肉体出轨。你会发现人可以找好多好多的理由为自己的犯罪来开脱，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还有一段话，说讲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6:15，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哦，保罗说的太清楚不过了，一切的这些犯罪都在身子之外，唯独情欲的犯罪得罪自己的身子，而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说我们面对情欲诱惑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句话，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敬畏神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远离引诱。约瑟面对诱惑，约瑟怎样？约瑟跑离开。所以说跑和离开，即使留下证据他也离开。为什么离开？面对情欲的诱惑，逃避、远离、跑、离开是最最重要的。为什么？有人说太简单了，太消极了。别人都跌倒，我这人就刚强，别人没问题。别人都跌倒，我就保证没问题。 我留下会坐怀不乱啊，没问题。别人都去去那个场合，我去没事，我只是逢场作戏而已。错了，当你认为你自己最刚强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跌倒了。我们都知道彼得的例子吗？别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回头也跌倒。当你以为我最刚强，我不会跌倒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开始跌倒了。不要以为自己刀枪不入。所以说，人都有软弱。所以在这点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逃避、远离。箴言书告诉我们什么？逃避，不可经过，转身而去；要远离，不可就近他的房门。保罗也说，你们要逃避隐形，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说，一定要记得逃，不要觉得逃太狼狈了，约瑟就是逃了。不要觉得消极，这是最最宝贵的、最最简单的方式。那具体来说呢？那具体来说，简单来说，不要和异性单独相处。不要和异性去分享感情上的难处。你会发现，我们都是生活在婚姻家庭当中，我们有好多的难处，我们需要跟人去倾诉、去分享。这个时候一定要留意，不要跟异性去分享。所以在这一点上，不要太相信自己。不仅是基督徒，传道人都一样。牧师常常做婚姻辅导，牧师婚姻辅导有许多的规范，有许多的规范。如果教会有办公室，说牧师的 office 一定是有透明玻璃窗的，透明门，即使门是透明的，即使牧师在里边做婚姻辅导的时候，他一定是透明的，门是开着的。并且牧师在婚姻辅导的时候，牧师，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几乎不会给姐妹去做婚姻辅导。有需要怎么办？有需要找圣母。所以因此我常常告诫我在教会的事工是这样，有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位姐妹需要关顾、需要关心，我常常不会安排一个弟兄去关心一个姐妹。我也常常不会，有时候需要接送，接送的时候我也不会安排一个弟兄去单独接一个姐妹。为什么？不要给犯罪留下机会，我们都是软弱的。有人说，教会中怎么那么教条啊，哪有那么教条。真的，曾经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你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证明你心不单纯。你看我就不那样，我常常跟姐妹出去吃饭，跟姐妹出去办什么事情。我说绝对不可以，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从教会来说绝对不会那样做。因为什么？我知道你我都是活在最肉体当中，你我都会受情欲的诱惑。承认自己的软弱不丢人，说自己刚强反而非常非常危险。所以这一点上，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留意，都要留意，不给犯罪留下任何的机会，逃避一切犯罪的机会。第二一点，再一点，依靠神。人都是软弱的，我告诉大家，在意志力再强的人，面对情欲的诱惑都是软弱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会那么多美人计发生了，就不会那么多还有那种像今天的贿赂，有一种叫性贿赂了，也不会像我们读那些间谍故那些小说或者电影当中看的电影当中，像克格勃那些的，还哪都有那种女的特工了。就是说，人意志力再刚强的人，面对情欲的诱惑都是软弱的，基督徒不例外。所以说，我们要怎么办？依靠神加给的力量才能胜过。所以说，保罗在加拉太书5:17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你当顺着情欲而行，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要顺着圣灵而行。所以说，讲到这里，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所处的环境的败恶劣。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基督徒是不是腹背受敌了，是三面受敌。什么受敌？ 外面犯罪的诱惑，里面犯罪的欲望，还有什么？还有第三方，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危险吗？非常危险。我再重复一下，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充满情欲的诱惑，我们心中活在肉体当中有犯罪的欲望，里应外合了。还有什么？还有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要攻击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留意。箴言书好多这方面教导，经文很长，我列出了一段很长的经文。箴言书七章描述什么？描述了一个愚昧无知的少年人，愚昧无知的少年人面对那个淫妇的诱惑，一步一步走到灭亡的故事，很长，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最后第二十二节，很长的经文。而第二十七节，时间的关系我不给大家读，你会可以自己读，很长的一个故事，描述很详细。一个少年人，圣经的话叫愚昧无知，如何一步一步一步诱惑成为什么？成为为他说，最后一句话说，他的家是在阴间，他的家是在阴间，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一步步的被诱惑了。讲到这里，大家说可能吗？我们哪能那么傻呀？确实，今天许多人当他有二奶有红颜知己的时候，他会怎么感到什么？感到我好聪明，我可以周旋在太太和情人之间，我可以一切都可以处理掉，处理好，应该是好一个很好的事情了，应该是我很聪明的是人。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是愚昧无知。好，所以因此我们怎么办？再次重复，你我都是软弱的人，靠谁？上帝的保守。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上帝的保守。爱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如何保守我们脱离情欲的诱惑和试探。七章第一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就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你是我的姐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说献媒话的外面。当然这儿讲的是一个弟兄姐妹，同样面临这一切。好，所以说面对情的诱惑，敬畏神，牢记上帝的话语，这是我们胜过这个最最重要的方式，宝贵的武器，也是唯一的途径。所以说当我每一次面对情欲的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都去说，记得能够说约瑟那句话，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我感谢你赐下的宝贵的话语，使我们今天面对这个是邪恶败坏淫乱的世界，面对情欲的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站立得住，我们也可以靠主站立得稳，可以不被情欲的试探诱惑而跌倒。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亏欠，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当你的力量，使我们效法约瑟，都能够像约瑟那样去敬畏神，真的像他，当我们面对情欲的试探诱惑的时候，都像约瑟那样去说，我怎能做着大恶得罪神呢？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上帝是圣洁的，一切违背上帝圣洁的行为都是在神面前的犯罪。当约瑟面对情欲的诱惑，毅然说，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敬畏神的约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榜样。为了回应今天的讲道，我们唱一首诗歌，恳请救主格外垂怜。